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次说过，《腓立比书》是保罗在一种各种的状况来说，各种情况来讲，是最不如意最不好的情况下所写下的这本书信。因为一方面从外在的来说，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那么随时要面临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是生是死，是释放，或者他这一生到此结束，他不知道。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心里有一点焦虑，但同时在今天的这段圣经里，特别会看见另外一件更让他伤心的事。作为一个神忠心仆人的保罗，有可能为福音的缘故丧命，可是他听到的消息却是在外面有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传福音的人，其他的传道人，却是一面传道一面毁谤保罗。特别是在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已经准备为主殉道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是让他更伤心更难过的。却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情之下，保罗写下《腓立比书》。但你所看见的，特别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你所看见的，不是一个人在这样的心情当中，满腔的委屈、满腔的牢骚，或者苦读，或者埋怨。你看见的却是一个人，他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写下一段话。他说：“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这个人是个特别的人，这种的人生观也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从他身上去学习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12-26这段圣经是今天我们要去思想的。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如意的时候、顺利的时候，你为人如何，各方面的表现如何，是一件事情。人生真正的考验是在不如意的时候、困境的时候，受到委屈的时候，受到一些很多很多的压力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人生，这才是真正你这个人的生命。大多数的人在顺境的时候都不错，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待人彬彬有礼、客气、温和，到了另外一个情况下，你会发现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所说的话，那种尖刻、那种苦读，你是无法想象的。你是如何？只有在逆境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你。在顺境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所表现的你，不是你，只是经过教育之后的你，带着某种的，不一定是伪装，不过经过某种程度的修饰的你。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2-26提出一种不同的表达，出一种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他整个的人生观用一个中心点来说，就是他是真正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所以12-18，首先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一方面在传福音，可是他提到一件事，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侍奉神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不一定都是所有的祝福，你所得到的不一定是所有的人的称赞，往往你是有称赞，但是有更多的可能是攻击、批评。有的时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所遭遇到的是监禁，可能是被杀，可能是被打。保罗就是如此。所以12-18提到保罗他自己在这个情况当中，他所遭遇到的所谓的外患和内忧。外患是外面所看见的，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内忧呢是听到一些流言，听到一些毁谤的话语。外患是来自于基督徒圈子以外的、教会以外的，内忧是来自于教会圈子里面的，是基督徒。他碰到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如何来面对？他如何在侍奉上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他先谈到外面的，就是外面的是包括说非基督徒、罗马的政府对他的逼迫、对他的监禁所造成的影响。但他说什么呢？12，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什么意思？在人的角度来看，一个这么会传福音、这么有口才、这么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被关起来了，哎呀，基督教世界里面损失了一员大将，最会讲道的不能讲道了，他受了拘禁，不能到哪里去。那么福音不是受了限制吗？保罗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和看法。他说，你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就是我被监禁的事情，其实是叫福音广传，而不是叫福音受限制。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受苦，基督徒受拘束，基督徒下监牢，甚至基督徒被杀，不是让福音的门被关上，相反的是神开了另外一些原来不可能开的门。从保罗的经验来讲，他因为被捉拿，所以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从他被捉拿开始，他就不断的有机会向过去他传福音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们做见证的人向他们传福音。譬如说他被关了以后，罗马的巡抚搞不清楚这个犹太人为什么被以别的犹太人这样的攻击，就要来问一问，于是他就有机会在当地巴勒斯坦最高的罗马的军官、罗马巡抚面前做见证。以前他到各地方传福音的话呢，向市井小民、向下阶层的人传福音是有的，向最高的罗马军官传福音那是没有的。可是等他被关的时候都有了，罗马的巡抚，后来呢，亚基帕王，亚基帕王是当时的巴勒斯坦这个西律王的这个大西律的一个儿子，叫做亚基帕王，他是管什么呢？管加利利那一带的。所以亚基帕王也来听听保罗，因为听说有一个人保罗捣乱天下，把犹太人的社区搞得一塌糊涂，到底他信什么？哎，听听看。于是罗马的巡抚就请了亚基帕王，然后让保罗申诉。保罗就讲他的见证，他怎么信主，他怎么蒙召。讲到最后，亚基帕王说，嘿，保罗啊，你准备这样讲讲就让我亚基帕王也信耶稣啊？您瞧瞧，这个布道家真厉害。可是这一个福音的门是他被监禁的时候、被捆锁的时候开的，事实上还没到这个结束呢，最后他上诉该撒大帝，连罗马皇帝都听保罗来讲一篇道。这个是你要开布道会请罗马皇帝来他才不会来呢，现在是罗马皇帝请他去讲道。这是在监禁当中所造成的、所开的另外一扇福音的门。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我所遭遇的、我所受到的捆锁没有让福音的门被监禁、被拘束，相反的是叫福音兴旺。他说，我因为被监禁，所以呢，因为他是罗马皇帝的囚犯，罗马皇帝要听他审判，所以他是关在罗马皇帝私人的一个特别的监牢里面，所有的看守的守卫、军兵都是御林军，皇帝的卫队。结果呢，皇帝卫队当然要换班的了，于是每换一班都有人听到保罗听传福音，所以到御营全军的人都听到保罗这个人他为什么受监禁，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我想或多或少都听到保罗传福音。所以保罗说，我所受的苦不会让神的工作、神的福音受限制，相反的，神开了另外一扇的门。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勉励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他说，你知道有很多在主里面的弟兄，也就是真正在主里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当然听说，哎呀，神所重用的仆人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保罗都被抓了，哎呀，不得了，算算算，我们这些小信徒哪能比上他呢？如果保罗被砍头，我们呢，哎呀，活不了，不信了，不信了。十四节说，保罗说，那些在主里面的弟兄，真正在主里有信心的人，相反的是因为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而且越发的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他勉励腓立比的信徒，你们应该像那些信徒一样更加的放胆，不要因为我保罗被监禁了，害吓得你们不敢传福音了。相反的，你要知道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传福音，所以我们都应该放胆的传福音。有一次我听到戴基东牧师的父亲戴绍曾牧师 做见证。他有一年去中国大陆，然后去探访一些以前认识的一些信徒。那么当然他当时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很年轻，所以这次回去当然是很不一样。他说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在国内因为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也因为他的信仰，所以那位弟兄受到非常多的逼迫。他本来在一个单位服务的，也因为他的学士地位各方面，他原来在单位里面算是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干部，可是因为他是公开的表明他是基督徒，他是信仰，所以呢他就一降再降，一降再降，一降再降，就一直把他的职位降低，降到最后他在那个单位里面他没有被开除，在国内中国大陆没有人失业的，顶多是待业等着找工作的，所以他也不把你开除，他就一直这样到最后在那个单位里面管厕所。很有趣的是，我在新竹交通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教授也是管厕所的，不过他们是管理及测量研究所，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在哪里高就啊，哦，我在管厕所。我说什么教授是管厕所啊？原来那个管厕所跟那管厕所不一样。这个年轻的这个信主的弟兄是真正是打扫厕所的，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惋惜。这个人的学识可能是整个单位最高的，这个人的为人是整个单位最好的，唯独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他的信仰落到这个下场，去打扫厕所，没有比这个更低贱的工作了。所以当戴绍珍牧师进入中国，有机会去探访这位弟兄的时候，心里也在想要怎么安慰鼓励这位弟兄呢。当他见到这位弟兄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弟兄啊满面笑容，哎呀戴牧师啊，感谢主啊，神把我安排在这个工作上，没有各个工作比这个更好的了。戴牧师一想啊，有什么工作比管理厕所打扫厕所更糟糕的？这个弟兄怎么说没有什么工作比管理厕所更好的呢？本来想安慰他的，看他满面笑容，戴牧师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个弟兄说了，以前啊我要传福音是每个单位啊我都去，人家一看到我啊跟看到瘟疫一样，躲都躲不掉，传耶稣的又来了。那那个时代信耶稣的人是很麻烦的，你跟信耶稣做朋友那你也有麻烦的，哎呀一看他进门很多人就溜了。现在啊你知道戴牧师啊，我这个工作不一样啊，人人都得到我这儿来啊。国内那时候的环境比较差一点，他说整个单位就这么一个厕所，所以最高的到最低的每一天都得来好几次，那每一个人来都认得我，有些跟我比较有交情的看到我都想安慰两句，哎呀老张啊实在哎呀这个有些话说不出来的，但是一看到我，诶你没有什么委屈的样子啊，老张啊你怎么了？那是天下最好的机会传福音的，所以哈、啊、每天忙死了，来不赢了、啊、真的。你看这个厕所，哎呀每天来多少人，每天来多少趟啊，当然有些想听福音的人就借机会多来几趟。现在我的主管呢、啊、要我给我调单位，把我觉得我现在表现还不错，想把我升，我说我不升了，这个单位最好。环境不会影响一个人，环境只显明你是怎么样一个人。环境不会让神的工作受拘束，环境往往不好的环境反而是开了另外一扇从来没有开过的门。所以当戴牧师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也在想，是啊，如果他不去管理厕所的话，有很多的人他一辈子传福音都传不到的。现在呢人人都得到他那儿去，你怎么想象得到神的智慧呢？保罗所提醒的就是，为主的缘故如果受苦的话呢，不会让福音受限制，相反的常常是福音反而越发兴旺，这十二节所说的。但从十五节开始情形转到另外一边去了。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有这个经验的，如果你有外在的逼迫，如果你有来自于不是基督徒来的各种的逼迫的话呢，有的时候你比较能够挺得住。为什么？你预计的，你心里有所准备，因为他不信主嘛，他逼迫我，因为他不信主所以他对我这种态度。 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更难的是来自于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来自于基督徒同样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所给你的那一种的攻击、批评、责备，或者是谗言，或者是各种的毁谤，那是让基督徒跌倒的最大的原因，往往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所以十五节开始，保罗就开始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了。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种出于好意的呢，十六节，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但是那一些出于嫉妒纷争的呢，十七节他说，这一等的人传道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怎么可能有人传福音热心侍奉主，同时去毁谤攻击另外一个传福音侍奉主的人呢？也许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可是如果你侍奉主比较多年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是人之常情。为什么？基督徒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是罪人。基督徒跟别人的不同，唯一的只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而不是你不是罪人，你也是罪人。罪人会做的所有的事情，基督徒都可能会做出来，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仍然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会有嫉妒，会有纷争，会有毁谤，会有攻击，会说出一些基督徒不当说的话，做出一些基督徒不可能也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基督徒会做会说。保罗说，有的人在传基督是出于爱心，出于好意，也了解我保罗是为了传福音而设立的，神呼召我这么做的，我所传的是为了神的缘故的。可是他说，也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们，有另外一些人传福音，有另外一些人侍奉主，一样的热心，而且热心的要命，但是却是出于结党，不诚实，是嫉妒，是纷争，为了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因为他身体受捆锁在罗马的囚牢里面，但是心灵上更让他苦上加苦。为什么？当他关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他遭到任何的毁谤还是百口莫辩。你参加过辩论赛就知道，我自己参加过辩论赛。我参加过辩论赛的时候，我常常是做结辩，就最后结论的人。那结辩的话呢，我们通常要抽签，哪一队先讲，哪一队后讲。我好几次都抽到上上签，就是我是最后讲的。那最后讲的有什么优点呢？我不管怎么攻击别人，没有办法回嘴了。哎呀，那真好。可是如果你是倒过来的，你讲完了，另外一个人最后讲，然后哎呀，你百口莫辩了，因为你没机会了，你讲完了。保罗在这个监禁的情况下，是他无从解释，没有机会让他辩白，只能让单面的话一直在讲。所以那些出于嫉妒纷争的，出于结党的，出于不诚实的，加上他苦楚的话语一波一波来的时候，保罗在监狱当中却无可奈何。他说，那些人要加增我心灵的苦楚。所以侍奉主的人热心是一件事情，热心并不能证明你是爱主的人，因为动机才是重要的。有些人热心，动机却并不纯正。传福音也有很多种原因的，对不对？好像这个开公司一样，竞争嘛。所以呢，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里面，也有可能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可能是在抢地盘，也有可能在搞山头，都是会有的。如果说非基督徒的人会这样做，基督徒的不会吗？有可能的。但求主怜悯，盼望我们每一个信徒，真正信主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事实却是如此。不但在保罗的时候，在今天是如此；不但腓立比的教会是如此，在今天普世的教会也都逃不了。就是会有人侍奉主，同时还有纷争，还有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说一些造谣中伤的话，都会有。可是你说，哎，这个人很热心呢？保罗说的，有一些人他们传基督是很热心，可是动机却并不诚实。 是出于结党，出于嫉妒，出于纷争，出于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心意。所以他也许传福音是要把保罗贬下去啊，因为在竞争嘛。好，现在这个最会传福音的保罗，他现在被关起来了。然后呢，可能这个人传福音的顺便就说，你看如果他是神所祝福的人，他怎么会被关起来了？我就没有被关了，所以可能我比他好。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讲，总而言之这类事情是有的。同时从保罗的信里面，从我们自己的体验里面，你也会了解，真正让一个基督徒能够受伤而且伤得最重的，往往不是你的敌人，却是你的朋友。我们常说哈，打仗的人在古代的时候穿盔甲，你知道这盔甲怎么穿的？这个盔甲哈，当然现在的盔甲可能不一样，不过现在今天的防弹背心一样，防弹背心只有一面的，你知道吗？防弹背心你穿起来的时候，前面是防弹的，没有人防弹背心，连背后也有防弹的，可背后是没有的，前面，所以你是防备敌人从前面来，嘣，防弹背心，可是杀了你的可能是你的朋友，他从后面打你，所以你的防弹背心你后面没有的，没有人穿前后的防弹背心。以前的武士盔甲也是这样，前面是铁的，后面呢？后面可能是皮带这样绑一下而已。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从后面戳你一刀呢，你常常是死在朋友之下，而不是死在敌人手下。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体验，常常使我们受伤而且伤得最深的，却是你的弟兄，却是你的姊妹，何等可悲，但却是残酷的事实。问题是当你面临到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办？保罗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态度，他说那些人这样做是为了加增我的苦楚。十八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者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保罗有被虐待狂的样子，他喜欢被人家羞辱，他喜欢被人家糟蹋，他有没有搞错？他为什么会欢喜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态度。保罗的心，他只看重一件事情。他说，不管是你是真心的，你是假意的，不管你是冲着我来的，或者冲着别的目的来的，总而言之，你传了福音了，而且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这些人动机固然不纯正，传的信息是对的。换句话说，保罗所说的这一些人，不是传似是而非的福音。如果是的话，那保罗的脾气他绝对不会含糊的，他绝对会说这些人是假先知，他绝对会说这些人所传的道是偏差的道等等。他显然没有这样说，表示说那些人所传的道、所说的话是对的，可这个人侍奉的动机是错的。因此所传的道是对的，他说因此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而且是正确的被传开的，虽然传的人动机不正，将来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另有一个审判。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轮不到我保罗去定他的罪，他在神面前要定他的罪。事实上你到了第三章后半段，你就会看见保罗流泪地说，这一类的人将来如何呢？但在这边保罗没有说那些人怎么样，他只说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你所传的是一个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真理的话，基督因此被传开了，为了这个缘故我欢喜。我欢喜不是我保罗喜欢被你糟蹋，我欢喜不是因为我保罗喜欢被你侮辱，我欢喜不是我保罗喜欢被你委屈冤屈我，我欢喜的是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基督耶稣的名，基督耶稣的福音毕竟被传出去，被人听见，而且被人信从。因为他做任何事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他做任何的事情，也就是后面所说的一句话，或生或死，或荣或辱，只让基督照常显大。至于我保罗被称赞、被侮辱、被抬高、被贬低，那又何妨呢？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这个就是他能够得胜的原因，这就是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他能够说我喜乐，我欢喜，而且还要欢喜。 大多数人我们不容易胜过的原因就在这一点。相反的，我们看重我们个人的名誉多过别人的，我们看过自己的名誉和名望超过主的，所以我们可以不惜做一些事情使主的名受羞辱，为了维护我的名誉。你说了一句话伤了我，我非跟你扳回来不可，我非跟你说清楚不可，我非要怎么样不可。扳回来没有不知道，主的名是受羞辱了。保罗却是相反的，我自己怎么样那又何妨了，只要基督的名被传开，只要基督耶稣被彰显，只要基督耶稣被高举，我被你当成地毯踩，那又何妨呢？你要踩就踩吧，如果踩我这个地毯能够让你认识主的话，如果踩我这个地毯能够让主的名被高举的话，你就尽管踩吧。这就是保罗的态度。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的喜乐不会被人家夺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好像因着别人，因着环境的变化，好像清晨的雾太阳一出来都消失了。历代圣徒们都曾经在生活里面，在侍奉当中经历过不同的苦难。有一个人说得很对，好像小提琴的拉小提琴的人，每一根弦都必须绷紧的，绷紧的弦才能够拉出美妙的乐音。你的生命也常常需要在神的容许之下被绷紧，绷到你觉得都快断了，你觉得主啊受不了了，这些苦难，这些冤屈，这一些东西，主啊我受不了了，你别要再拉我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音乐才会出来的。神为什么容许委屈，容许逆境，容许不顺利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一再的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生命必须被绷紧了，音乐才能出来。一个松垮垮的弦能够拉出什么音乐呢？那有什么声音呢？你的生命如果都在顺境当中，显不出你生命中的高贵的素质。只有在患难和压力之下，高贵的生命，真正属灵的、属神的生命，那种美，那种圣素质才会显明出来。所以每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每一个真正愿意被神雕塑的人，你都要准备这些患难、这些压力、这些批评、这一些侮辱、这一些流言会发生在你、在我们身上的。而这一切却是为了神要炼净我们。但是你必须学会保罗那个功课，把你的眼睛单单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求他的名得荣耀，而不是你自己。很多时候你不需要为你自己辩护什么，因为主鉴察人心，说多了越描越黑。但是如果你不把你的眼光定在耶稣基督这一位主的身上的话呢，苦毒就会从你心中开始发生。你会觉得你凭什么委屈扭曲我的话，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你凭什么这样做。今天这个时代比过去的时代可能更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中国人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以前说是这么说，现在是真的可以做到，因为今天有 internet， 他可以用 internet 噗把你说的话传出去的话呢，你从何去解释呢？你跟谁解释？你的 internet 发给谁呢？你怎么知道他发给谁呢？你要发给谁呢？所以呢，但是主知道我们的心。如果你唯一所看见的是让神的名被高举得荣耀，你就可以有个态度，那又何妨呢？我怎么样那又何妨呢？只要主的福音被传开，只要主的名被高举，那又何妨呢？所以到了十九节之后，接着这样一个话题，可是他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提到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其实在这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是整个接续刚才所说的一些事情。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人生观，十九节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被监禁的事情，甚至 被流言所重伤的事情。他说这一切的事情，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然后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节是整个这段圣经的一个最高点，他的人生观，无论情形如何，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我死了，甚至我活着，无论是什么，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就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否则的话我就会感到羞愧。但我希望我能够不羞愧的意思，不是他的名声的问题，而是说我不希望主因我受羞愧。如果我不放胆传神的福音，传耶稣基督的名的话呢，我就让主受羞愧。但我求神让我不要让主受羞愧，而让我这个人呢，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他整个人生的中心点。从这个中心点，他来面对外面的监禁，他来面对别人对他的一些不同的意见、批评、侮辱、毁谤，他从这个中心点去面对他。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做 Maslow，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理论，提到人生有不同的需要。他从人生不同的需要提到人生在追求成长的时候有不同的那种动机。最高的，他说人生有一种人活得最高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叫做自我实现，叫做 self actualization。 他说这种人不需要别人督促他，他一生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梦，像 Martin Luther King 一样，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那个梦就会让他 self actualization， 他要去实现他那个梦。所以很多男人到了45岁开始做梦，然后跟他太太说，我还有一个梦啊，太太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要有梦，你要做什么，生怕他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这叫做中年人的危机，你有什么梦呢？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觉得，对呀，我们就应该追求我们的梦想，我要实现自我。对基督徒来讲，对保罗来说，我没有什么要去实现，我没有什么自我要去实现，没有我自己的抱负，没有我自己的理想，我唯一想实现的就是或生或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称它为活出基督。其实呢 self actualization 这个自我实现是一般他们的翻译，我觉得也可以另外这样翻译，就是活出自我。每个人都喜欢活出自我，不管我穿什么衣服，我做什么事情，我要活出真正的我。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观不应该是活出自我，是活出基督，是 Christ actualization， 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完全被彰显，完全被实现，没有掺水，没有打折，没有掺杂。当然是很难的，但保罗说，这是我所切慕，我所盼望的，而且我盼望我没有羞愧，因为当我做不到那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愧对神。我所切慕，我所盼望的就是基督的生命能够完全在我保罗的身上活现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说过，这是非常难的，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做到的，但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但是你有这样的心智吗？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你做得到做不到，而是你连这个心都没有。你根本不想活出基督的话呢，你当然活不出基督，别人看到你当然也看不见基督。他说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字很有意思。有一个解经家，他在注释这段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他说你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一片玻璃做成的一个透镜。玻璃做的这种透镜啊，看你放在哪里，放在显微镜里面呢，你可以让微小的看不见的看得见，放大了。你可以放到望远镜里面，他就把远的很好渺小的东西拉到眼前让你看见了。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的，很多慕道的朋友说看不见神，也不知道神在哪里，神在做什么。基督徒常常会这样回答，哦，你要看神啊，别看我，别看我，
看神，看神。
于是大家都像猴子看月亮，
在哪儿啊？看了，在神呢、啊？别看我，别看我，我是会软弱的，我是不完全的。
说着说着，他就软下去了。
别看我，别看我，别看我。
保罗所写的书信，腓立比书也是这样写的，以弗所书也是这样写的。保罗每次都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看我。”为什么保罗说叫我们看他，我们却叫人不要看我呢？当然说，哎呦，保罗是，你知道，圣徒排前面的，我们算老几啊？你去看保罗可以了，看我那当然不能看了。不要忘记，没有信主的朋友，他就是看不见基督，他就是必须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认识基督，看见基督。你的生命就是一个透镜。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透镜，的确本来看不见的就看见了，很远的拉到眼前来了，很渺小的却是那样活生生的被放大在他的面前。这是保罗的祷告，这是保罗的心志，这是保罗的盼望，是他切慕和盼望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基督在他身上能够显大。何等的盼望，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你的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主，求你雕塑我，让我的生命能够让你显大。如果这个雕塑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我也愿意。如果这个雕塑的过程包括需要被羞辱，就让我被羞辱。如果这个雕塑的过程是要让我整个人的生命被破碎，就破碎吧。如果雕塑的过程你需要在我身上下刀的话，你应该对主也这样祷告：主啊，就下刀吧，要杀要剐随你了。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你就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开始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保罗的心智，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任何一件其他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借着他的生，借着他的死，无论他是活着，无论他死了。所以从21节开始，他就进一步的去发展这个生跟死的问题。他怎么说呢？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后面哈，就是生跟死，活着跟死两个一直在对比。21节：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2节：如果我在肉身还活着，这个翻译有点怪怪的哈，中文翻译你看怎么看也看不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什么叫做成就我功夫的果子？这个翻译是90多年前在北京的乡下翻译的，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人是不是这样讲讲普通话的哈。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但知道90多年之后，我们怎么看都怎么看不懂了。原文的意思很简单，22节：如果我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呢，又能够还有一些有果效、有成果的，而且是成果很丰硕的一种工作和侍奉等着我的话，哎，那我呢就有点为难了，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21节后面说死了就有益处，这个益处的翻译也不是太好，应该是这样讲：死了就有得着。他没说得到什么，但他说得着，得到当然是好东西，所以因此就是益处。他说如果我死了就有东西得着了，哎，那也不坏。可是22节一说，可是如果我活着呢也不坏，能够有些工作可以做，而且是有果效的工作的话呢，哎呦，那两个都好。所以生死两难呢、是什么？有的人生死两难是死也死不下去，活也活不下去，他两难。保罗不是，生啊也好，死呢也更好，哎呀好难哦。有的人呢想死呢怕死，想活活不下去，活得没意思，所以他也两难。不，这个两难跟保罗是完全相反的。保罗说死了就得着，活着如果还能够有一些有意义、有贡献、有果效的侍奉和工作，那我也觉得该活着。所以23节就说，所以我在两难之间，希望死了以后离世与主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但是呢，24节又说了，如果我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有帮助，对你们很要紧的话呢，哎，那好像又该活着，是为你们活的。好，所以活死，死个活，一直在反反复复的。我先回到21节，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绝对不是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就是基督。那是达拉斯那些等飞碟来的人说的。飞碟没有来，耶稣基督也没降世，到最后就说：“哦，基督已经分身在每个人身上，所以每个人都已经是基督了。”哦，那他说的，圣经上不这么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是，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我活着就是与基督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有的这些东西通通加在一起，就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那段话，也许蛮能够很贴切的引申保罗这句简短的这句话的意思。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还活着的那个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原来的我，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说现在我活着的生命不再是原来我自己的生命，而是那一位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的欲望不再是我的欲望，是神的欲望，神想要做的事情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原来我的脾气了，是神的脾气。如果原来脾气是暴躁的，神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我脾气不一样。我现在活着的整个的价值不一样，不再是我原来的价值，我要这个要那个，现在是神有一个新的价值，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了解活着一定有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活着的意义，活着的目的，就是基督生命的延伸，基督生命的彰显。正如前面所说的，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别人透过我们可以认识，可以看见那位基督。这是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祷告和祈求的。每一天，不要以为我们信的主受的洗了，我已经是了，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保罗用更多的篇幅和思想去谈到死的事情，因为死亡毕竟是大多数人不太喜欢的，或者有点惧怕的。但保罗他的对死的态度很特别，二十一节说：“因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死了就有得着。”英文翻译成 gain 就是得着，死了得着，得着什么呢？他没有详细的讲。不过你看后面的时候，你慢慢一节一节看，你就发现他整个在说的是什么。到二十三节他说，如果我死了，我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为什么死了？为什么是得着呢？我死了以后，我就能够永远与基督同在，而且没有分离。那活着的时候呢，基督也与我们同在，不过呢若即若离，对不对？你今天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了，神啊，我今天不跟你讲话了，所以神就好像离了。哎，今天又好了，哎呀，读经祷告感谢赞美主唱诗，哎，好像又很近了。哎呀，今天头疼啊，发昏啊，头一昏，连神也昏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当我活着的时候，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样的亲密，而且一直紧密的结合，永不分离的。保罗说，如果我死了呢，离世以后就与基督永远同在，永不分离，好得无比。所以他说死了是一个得着。所以对保罗来说，死亡不是失去了什么，死亡其实是得着了什么。我们常常在参加这个丧事礼拜的时候，我们常常很为难，就如何安慰活着的人。因为每一个死去的人，连老的年轻的各样的原因死去的，我们总觉得失去了什么。那因为我们所失去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哎呀很难过伤心，因此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慰。保罗的人生观完全不一样，死不是损失，不是失去，是得着。不是失去那大好的前程，死是得着了最荣耀最好的那一部分，与基督永远同在。死不是失去了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拿博士，让他可以赚更多的钱，让他可以生儿育女，然后每个儿子都上哈佛，
死没有夺去那个，因为那些东西跟与基督永远同在相比来讲，那个不算什么。所以死不是损失，死是得着。死呢，不是一种沦落，而是一个中国人讲的归宿。其实归宿这个字哈，用在圣经来讲是最好的话，归回家，宿住在那里。哎，圣经上这样讲，对不对？神为我们预备住处，所以死亡是一个归宿，归到父神那里去，与神同住，归宿。死亡却不是沦落。中国人常常说，人死了以后到归宿到哪里去？可事实上，你知道中国人的概念，十个有九个半死了以后都是掉下去了。所以，如果你不是信主的父母，信佛的也好，信民间信仰的也好，千叮咛万吩咐的就是，哎，我死了以后，给他个定时哈，上香啊，送点吃的来啊，烧点纸钱了、啊，不然没得花了。啊，不给我弄点饭的话，我要饿死了。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我死了以后就下去了。基督徒，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真正每天在说：“啊、哦，主啊，我实在愿意那个好的无比的。”有时候师母会跟我说：“哎呀，我要去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有时候我会半开玩笑的说：“哎，慢一点嘛，等我一下。”你会不会对死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不是贪生怕死，当然更不应该醉生梦死，而是视死如归。主啊，有一天如果你要接我去的话，无论什么时间，无论我多大的年纪，无论我怎么死的，主让我知道到你那里去是好得无比的。当然在这样一种对死亡的一种态度之下，保罗有一个确信，25节最后他说：“我既然知道我死的是好的，好的无比的，但我也知道活着呢，有可能还有一些有果效的工作等着我。那么，所以他就说了：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也许神的意思要让我们要我在世间仍然继续活着，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能够长进，又能够有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种真正从神而来的喜乐，因为我跟你们同在，可以加增。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我也预备好了，假如我要为主殉道的话，我不在乎。给他说到这个地步，我相信神会让我活着活一段时间，对你们有帮助。果然当他写完腓立比书以后，他并没有马上殉道，保罗又多活了几年。保罗真正殉道的时候是当他写完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是另外一次受监禁，但那一次保罗殉道了。在这一次之后，保罗被释放，他有这样的确信，但他知道如果我再活着几年，神有一个任务，就是让我帮助这些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正确的态度面对死亡，好让我们有正确的态度面对人生。所以有一句话我常在想，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常会说未知死焉知生呢？如果你对死亡没有看破，你怎么活着呢？你怎么活是看你怎么面对死，你知道怎么正确的面对死亡，你就知道怎么正确的活下去，活得有意义，而且活得有贡献。你不知道怎么面对死亡，你活着就只是活着。大陆有个电影名字就叫做活着，活着就是活着，每天干什么不知道，活着，死活赖活的活着，你是活着跟没活一样。你知道死你就知道生，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实在恳求你帮助我们，让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所教导我们的，透过圣灵所启示在我们心中的这些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外在的压力、困难、挫折，也教导我们面对有的时候来自于基督徒，来自于教会的里面，来自于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些误会、
或者一些责备的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一切，教导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里面单单的只求讨你的喜悦，单单的是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能够被彰显，没有被扭曲，让你的名没有因为我们这个人使你的名受羞辱。就帮助我们学习好像保罗的态度，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却是好得无比，好让我们能够正确地面对生和死的问题。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